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在欧洲国家蓬勃发展，马克思学说传到了中国，受到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人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误读，甚至被曲解，但是却为在黑暗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逐渐由涓涓细流汇聚成洪波巨流，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向。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等北京大学师生发挥了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北京大学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源泉和中心。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新思潮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并且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追根溯源，有两个主要原因是不容忽视的，即合适的历史文化土壤与近代中国的时代需要。首先，中国具有适合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不少内容蕴含朴素的社会主义因素。《礼记·礼运》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今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或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立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古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比较具体地反映了古代先贤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并不等于近代社会主义，但是它描绘出了一种天下为公、互爱互助的社会发展境界。由这种境界产生的理想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千百年来，大同思想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美景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使人们向往不已。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大同思想与他们所了解的共产主义有一定相似之处。除了大同思想，中国文化中的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贫富，有田同耕，有饭同吃，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观念也对中国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关于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哲学家艾思奇有着深刻论述。他说，中国民族和他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 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正因为中国文化蕴含着社会主义因素，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所以近代以来，很多中国人在接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非但不觉得陌生，反而感觉似曾相识。很多人谈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大同思想和均贫富思想。蔡元培时常将两者相提并论。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如《论语》记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君无贫和无寡，安无亲。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就是对内主均贫富，对外不取独武主义与殖民政策。礼运记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今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或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邵力子认为，或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话却可以代表社会主义的精髓。有不少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时，也是以大同思想和均贫富思想为参照的。吴玉章在谈及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的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显而易见，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社会主义因素，为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历史文化土壤。其次，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呼唤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资料显示，16世纪以前，在世界上最重要的300项发明和发现中，中国占173项，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然而，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进攻下，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也从此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历史上，中国同外国共签订了1100多个条约、协定、章程与合同，其中至少有343个为不平等条约。面对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局面，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为改变中华民族屈辱的命运，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 在这个过程中，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了。其失败的共同原因在于缺乏先进的理论做指导。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1871年，当巴黎公社起义发生的时候，初使法国随员张德仪耳闻目睹了普法交兵、法国投降、巴黎公社起义等重大事件，并及时将所见所闻记录于《三束旗》，又名《随使法国记》中，从而为后人研究巴黎公社提供了最早的中文文献。同年，中国教会新报以及王涛等人编译的《普法战记》也介绍了巴黎公社革命的一些情况。1877年，驻法使馆参赞黎树昌在《出使游记西洋杂志》中首提英语“社会主义者”一词，认为索西阿列斯托亦因平惠也，亦为天之生人出无其事，而贫贱者乃胼手之足，以供富贵人驱使，此极不平之事。1891年，李凤苞在《史德日记》中记录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情况。1896年9月27日，《时务报》第六册刊载《社会党开万国大会》一文，介绍了第二国际伦敦会议的情况。同年11月25日，《时务报》第十二册刊载日本人古城真吉所翻译的《硕如复音》一文，第一次使用汉语“社会主义”概念，认为英国人威廉·莫里斯是近世社会主义之泰山北斗。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了李提摩太杰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的第一章，首次提到马克思的中文译名，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其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究古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无柴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马克思原本是德国人，在这里被误写成是英国人，这只是细节问题，却表明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了解还比较粗浅，可谓一鳞半爪。万国公报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份报纸，1898年发行量就达到了38400份，甚至连光绪皇帝也阅读该报。1899年4月，该报第123期刊载《大同学》第三章，再次提到马克思，说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是即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心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5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大同学》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不仅又一次提及马克思，而且首次提到恩格斯。德国讲求安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斯，又有美国人伯拉米者，即著《百年一绝》其书者也，广学会译其书，若被立言大指，非欲助世人更得新法高于历代之法也，亦非惜民利 以教民心法也，为欲除贫富相争之法，此法果除，觉百姓自无苦难，自然福祉日臻，坚强独立。这些书刊多次提及马克思，为中国人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打开了一扇窗户，为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先进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选择。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缓慢而持续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出现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准备了现实基础。据统计，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90年代之间，中国先后出现过300余家新式的工业企业，到1894年还存在约260家，产业工人将近10万人。在近代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中国人是梁启超。梁启超是维新派重要代表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并对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有所涉猎。在他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对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进行介绍。1902年9月，他在《进化论革命者杰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到了马克思，说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3年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纳斯》中再次提到马克思，说麦喀士即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这一时期，梁启超比较早地在言论中使用阶级、帝国主义等概念，并用之对中西社会做了些初步分析。1899年，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提出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有阶级之民，比于无阶级之民，则无阶级者为优。1901年，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多次提到帝国主义一词，认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善之时代也，
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善之时代也。
帝国主义者，言人民视国家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反百之利益以为国家，强干而弱之，重团体而轻个人。梁启超屡次提及马克思及其学说，但是他更多的还是关注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据新发现的海外档案考证得知，1903年6月，北美著名社会主义杂志《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三卷第12期曾经刊登了社会主义者约翰·维斯顿·黑格利对梁启超的采访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报告显示，两人曾就社会主义同柏拉图理想国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工人如何开工资、社会主义者是否应该支持工人罢工、社会主义者应如何接手铁路、中国是否能实行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采访中，约翰·维斯顿·黑格利对梁启超的回答十分佩服，认为梁启超身怀政治指导者的能力，有着优秀的思想理念。从梁启超身上，他看到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他甚至断言，在世界广泛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再加上如此优秀的中国人，相信中国必定能在百年内实现社会主义。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正如高山之巅的一粒滚落的小雪球，随着不断滚动，它会越变越大，最终成为 不可阻挡的雪崩。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关注社会主义，瞩目马克思，其落脚点都是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04年2月，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相似，指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引括其最要之意，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使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同年3月，在《新大陆游记》第15节中，他更是专门谈及了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认为若近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其思想日趋于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较欧美更易者，盖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其意之契合也。可以看出，当马克思学说刚刚传入中国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其给予关注，不仅是为了了解西方新思潮，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还希望能够从中寻找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接触马克思学说的最初心态。